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播出去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那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单单是有热线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为的是让你的信仰的根基呢，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我素琴每一次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都会鼓励听众朋友，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让我们花多一点的时间来亲近主，借着圣经来明白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我们知道神爱世人，耶稣他是爱的源头，但是我们太多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只是知道神爱我们，却没有办法具体的告诉我们周围的人耶稣他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节经文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知道很多的父母为了爱自己的儿女，可能真的是为儿女的缘故，也会摆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但是呢，比父母的爱更伟大的就是神的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为了世上每一个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没有犯罪，但是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过犯。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耶稣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有的人说，过犯越深的人越会感恩，因为所经历的赦免比别人大。但是我们知道，神爱的彰显从来不会被人的罪限制。我再次的说，神爱的彰显从来不会被人的罪限制，对好人对坏人一样是无条件的爱，唯一有所限制的反而是人是否愿意去接受这份的爱。另外，人对神的爱接受或者是不接受，这个呢也改变不了神的神性，因为神的神性就是爱世上每一个人。感谢神，今天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福分。但愿我们不单单自己享受这个福分，也让我们把神的爱跟我们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刚才我素琴也说了，空中辅导有位听众朋友，我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九点半开始，一直到十二点，整个上午都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七点到八点，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幺三二二 1-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2-9-6-3 你可以借助我们的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江苏的葛姊妹你好吗？
师母你好。
哎，你好葛姊妹。
就是我女儿现在她好多了，就是之前嘛，就是在高考的时候患了这个忧郁症。
嗯，
一开始到大学里面，她也医生讲不要吃药，只要你心情犯处理，学会自己处理就不要吃药。后来她到大学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压力，后来又吃了药。吃了药后来她与他吃了一年不到吧，好了他又不吃了，不吃了后来呢又看又自己他也知道不对劲了。
嗯，
后来又去给医生看，他你还是要吃药，但你药量可以减轻一点。
嗯嗯，
但是这一年多嘛，两年了，现在今年大四了，人一嘛要出来毕业了。现在他吃了药量很轻，但一天吃一小粒那个药名字叫普兰，我知道了，但是吃的药量很轻。
是。
但他现在很好嘛，有时候嘛，我自己嘛，我不知道，我就好像害怕他马上要面临谈对象了，要工作了，吃药的好像就怕。人家知道，
你现在担心的是怕你的女儿谈对象的时候，怕人家知道她吃过这个抑郁症的药啊？
她现在还在吃，是我的心嘛，就想我也跟她讲，她也有时候也跟我到教会，我想你先生走过，让你也最好嘛，不要吃药。当然我也听你们电台你们讲，那个药也不能停，我一担心害怕他跟人家相处，人家又讲，那你有这个病你为什么不讲呢？我也好像就担心着吧。
哦，其实呢，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因为抗抑郁症的药呢，跟患感冒的药是我们用这样的看法去看它。今天如果你患感冒的话，你会不会怕别人知道啊？
感冒肯定不怕了，
因为什么？为什么感冒就不怕别人说？
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讲这个好像反正，他在这三四年在学校里面吃，他都那个药就拿个小包等起来，就一般都不知道，一个人都不知道。
那葛子妹，因为什么呢？感冒呢，大家都接纳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患感冒，对不对？所以你说今天你的女儿找对象的时候，对象她感冒的话，你怕不怕？
不知道怎么，我就好像
不是。我问你，我现在问你，如果你女儿谈的对象那个男孩子患感冒的话，你怕不怕？
不怕。
不怕哈，因为我们都接纳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说40年前、50年前，如果有人患了抗抑郁症的话，我们都很害怕，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患抑郁症的人很多很多，有的人是在吃药，有的人患了这个病也不知道也不吃药。所以呢，你要知道今天这个社会患抑郁症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是 见不了人的事儿，明白吗？
我就心里有时候有这个压力，他自己也有。
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造成压力的。抑郁症是怎么得来的？因为压力的缘故造成的，对不对？
哦，
对呀。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压力，你要想开。我刚才不是做了个比方吗？40年前，如果有人说他患了抑郁症，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话，我们吓一跳，都不敢接近他，对不对？
嗯。
但是现在满街都是患抑郁症的人，就好像满街都有患感冒的人一样。所以不要把这件事情把它看得太大。
哦。
你要想开，你自己想开，你就没有这个压力，你就不会影响你的女儿。虽然你没有说，但是你自己放不下的时候呢，你的女儿能够从你身上感受到那个压力。
哦，
明白吗？
是。
所以首先你自己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情。你女儿呢，她不是真正有问题，所以医生起初的时候也鼓励她不用吃药。但是有一些事情，可能性格再加上她不善于跟人来往，不是一个直爽的人，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放在肚子里面。有的人是有什么事都是一下子把它说出来，对不对？
嗯，
这样的人
有时候就会自卑。
嗯，他很自卑，
有时候会自己自卑。
做妈妈的你要反省，为什么女儿会自卑？
他说那布条小，好像总觉得好像自卑。
我刚才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孩子的自卑是从哪来的？嗯，你要想这个问题啊。
我也鼓励他的，我想，你小女孩小一点，好看吗？他总觉得他总觉得说呢，哥哥你。
那我觉得呢，我们做父母的呢，很重要的就是不是说把孩子养大了就行了，我们对孩子的态度，这个就定下来了孩子对自己的看法，你明白吗？
嗯。
所以呢，首先呢，我现在要帮助你的是调整你自己的心态。孩子吃这个药一点都不碍事儿，无论他找男朋友也好，不找男朋友也好，他找工作也好，不找工作也好。你让他知道他没问题。
哦。
如果你整天担心他，你吃这个抑郁症的药，哎呀，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一个本身就给孩子带来一个讯号，就是说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比别人差，所以我要吃这个药。你虽然没有说，但是他已经感受到了，明白吗？
明白。
所以格子妹啊，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为什么自卑？如果孩子他觉得他自己不好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健康的话，我们首先让孩子就是有一个正确的想法，你这个想法不对，你是最好的，神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虽然你个子矮，但是你有你的优点，所以不要只看自己的缺点，你可以帮孩子调整他的价值观。所以今天你来电话，你说怕女儿找对象，知道她吃这个药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很担心，担心的不是你的女儿，担心你啊，因为你把这样的想法无意识的带给你的女儿啊，让她觉得自己见不得人呐。所以我们要跟孩子互动跟交流的时候呢，要全面一点。那首先呢，我要帮助你的是第一，不要，首先你自己不要给女儿压力，告诉她觉得她患抑郁症是见不得人的，这个很重要，明白吗？另外呢，你也要鼓励女儿，你大学毕业了，不要急着找对象，顺其自然。找对象最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信仰，第二呢，就是要看这个人的品格，行事为人能不能够担当得起，能不能够负责任，这个才最重要。这是你的女儿择偶的一个标准跟条件。你把这个方向给了她的时候呢，她就知道，千万不要给她压力，明白吗？
她自己也感受到这样，她也知道找信耶稣的有我人要她信耶稣，她心里面有神，她。就是他就不像这价值观不一样，
嗯，
也感受到他在大学里面也有团契，
对，
还有类似设计啊，
嗯，
还有跟他们交流，
是
跟他们，
那就很好。但如果是在大学的团契，参加这样的团契，跟基督徒在一起的话，那你就鼓励他。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他毕竟工是实习了。
嗯，没有的话，没有也不要紧。你鼓励他信仰呢，是他跟神的关系。你鼓励他，让他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做妈妈的不要给儿女压力，反而是鼓励他，让他能够去发展，让他能够多学习，多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多吸取一些经验。自己成熟了，自己长大了，预备好了，才准备进入婚姻，明白吗？
嗯，好。
嗯，好，我们也为你的女儿还有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祷告哈。
喂，你好，空中辅导。
是，我们是空中辅导。
姊妹们，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找周师母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山东的严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
哦，我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的那个小孩呢，他今年12岁了，就是在大约有3周之前吧，就是说我们无意当中，他发现他就是没有跟他说的情况下，大人回家了，他那个我们去开开门的时候，摸的电脑是热的，他在偷偷的在玩电脑上的游戏。
嗯。
就是头一天，到第二天中午呢，就是说在老人家吃完饭的时候呢，他就偷偷的呢拿他爸爸兜里的钱，当时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个没有说他，到晚上到他吃完饭以后呢，就问他这件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呢也承认了他是那个。拿大人的钱呢去充那个游戏币卡，在偷偷的上网玩游戏。
是。
哦，因为这件事情呢，当去年就是16年的2、3月份的时候呢，因为我发现我钱包里丢了钱，我问过孩子，他不是他拿的，因为我并没有怀疑他。可是他爸爸呢，就是说也好几次呢，都发现兜里的钱呢，就是说对不上账。然后呢，他当时呢并没有怀疑他，可是。就是说最近发生的这两次事情呢就联系到了他，是因为是孩，就是说就他就是说是孩子，就是说是他拿的，通过就是大人问他呢，他也承认了
是
这件事情。所以说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非常的忏悔，这孩子怎么会这样呢？我就觉得确实，因为我跟这孩子沟通的很不多，包括他爸爸跟他沟通的也不多，我就想问一下师母，你说他，他现在已经这样子了，我们后来呢也没有说再跟他提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说，我也是说通过正面的，就是正面的来引导他。
好，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跟孩子的沟通不多？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我说话的态度吧也不好，然后嘛孩子们也不愿意听，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就不想跟他沟通那么多。
那是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吗？
对的。
那平时都是都是你在照顾他？
他爸爸前几年的时候，他上小学的时候有小学一年级，就有4、5年的时候，4年多吧，在外面。他现在回来了，他爸爸也在他身边，是我们俩一起照顾他。
白天你们都上班？
对，白天中午回不去，他爸爸有时候能回去，我呢是 下午上班，下午下班以后五点来钟才能回去。
那孩子是几点下放学回来啊？
他是5:50放学。
那回到家差不多6点多。
嗯，
那那个时候
他中午也可以回家的，中午在他爷爷家吃饭。
那中午回家他不是回你家，是到爷爷家对不对？
对，吃饭是在爷爷家。他爸爸如果下班回家的话，他跟他爸爸有时候就回自己家，有时候就待在他爷爷家不回去。
好，我觉得他应该跟人在一起，所以跟他回到爷爷家是一件好事，至少呢爷爷奶奶也看着他，知道他、
嗯、
那因为你的儿子现在开始呢、嗯、已经走进青少年这个阶段了，那他偷偷的在网上去玩游戏呢，这个呢、
嗯、
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儿。
嗯，
我反而是觉得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这个孩子，帮助这个孩子、
嗯、
那、
嗯、
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他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很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嗯，
所以要之前就是预先给孩子一些教导。
嗯，
比如说你要从他大概懂得上网开始，你就要告诉他网上的世界是多么的好跟多么的可怕，这两个东西都要讲、
嗯、
对不对？
嗯，对，
因为今天没有一个人说不上网，如果不上网的话这个人就是不没有办法跟得上时代了。但是呢、
嗯、
你要孩子他呢是需要父母的引导，所以你要教导他这个网上的世界呢是的确是很可怕，因为呢有一些东西是虚拟的，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要懂得拒绝的东西，不然的话很容易让自己就跌到那个试探当中。
嗯，
你今天可能还没有发现到，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没有上一些色情的网站，对不对？
对对。
嗯
嗯，
所以要有一些规矩，比如说，
嗯，
这个年龄的孩子，你要规定他，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上网，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不能上网。
嗯，
你们不能忽略这一点，因为他现在还小，他没有办法去分辨一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哈，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工作，或者是跟你的丈夫讨论一下。
嗯，
现在孩子既然承认的话，我觉得首先呢你要告诉他妈妈欣赏你承认这件事情，因为知错能改是最宝贵的、
嗯、
对不对？
嗯，对。
那但是呢你告诉他这样去拿钱是不是一件好事，你要问他，我们不要什么都讲给他听、
嗯、
我们有的时候也要让他去想一些问题，他一定会说、
嗯、
你问他当他去偷钱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嗯、
他一定是提心吊胆的、
嗯、
对不对？
对 对，
既然你是提心吊胆的话、
嗯、
表示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
嗯、
为了避免以后再有这样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跟妈妈或者是爸爸坦诚的讲你需要钱。
嗯，
当孩子坦诚的鼓起勇气跟你们讲他需要钱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们也不要立刻斥责他。
嗯，
当你斥责他的时候，他的后果是什么呢？
嗯，
你能够想象后果是什么吗？以后他会变本加厉的会去偷了、
嗯、
不再告诉你们了、
哦、
对不对？
嗯，
因为
对对对，
因为我鼓起勇气告诉你们我需要钱买这个东西、
嗯、
你们不单单是不接纳、嗯、反而把我臭骂了一顿。
嗯，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方法是行不通了，他就用他的方法。
嗯，
所以你们要去想这些问题，那你就告诉孩子、
嗯、
无论你需要什么你要跟我们讨论，爸爸妈妈能给你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给，但是有一些东西不给、
嗯、
也是为了你好所以才不给你、
嗯、
比如说一个2岁的孩子、
嗯、
他要一把利刀的话，爸爸妈妈不会给他的、
嗯、
因为那把刀一定会让他受伤，
对
不
对,
对, 对，你要用这样的比喻的方法跟孩子交流，那孩子就会了解、
嗯、
就会明白，你说今天你想跟我们要钱去买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呢可以，我们可以给你，但是如果你继续的买，变本加厉的去买的时候，我们不能给你，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你的情绪，因为他的游戏你不了解，可能是暴力的游戏，也会影响你的学习，更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所以爸爸妈妈就会不给你。那你让他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心服口服的来听你说，对不对？
对，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呢，你做妈妈的，你要调整你的情绪。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母爱心耐心的陪伴。如果你常常情绪不稳定，你情绪高涨，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孩子会跟你越来越远呐，关系会越来越远。他不想接近你。不要说孩子，任何一个人都不想接近你。
对对对，是的。
我们在公司也好，我们希望跟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相处，对不对？
对。
如果这个同事他的情绪是波动的，我们会老远的躲他，对吧？
对对。
所以情绪你自己要掌控，自己要管理。第二呢，就是你要开始更花心思的去关心你这个孩子，要多陪伴他，尤其是他放学回来家以后，不可以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你们现在肯花这个时间帮助孩子的话，比他以后18岁以后你再想帮他，那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是的。
我不知道你们实际的生活里面的这个经济的情况，上班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但是你跟你的丈夫讨论一下，去调整一下，因为这段时间是他最需要你们的关心，所以你们要有一些选择来陪伴他。
好的，周师母。
好，那我们就为你的儿子，为你跟你的丈夫祷告，希望你们真的是看重这个孩子的成长，好不好？
好的，好。
好，
再见，周师母。
不客气。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生命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
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伤口的部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相信，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
喂，江苏的高姊妹。
哎，你好，师母你好。
哎，高姊妹你好。
都是我这是第二次打电话，因为之前的话，第一次就是刚刚听到你们空中辅导的时候。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打进你们的电话，
嗯，
然后后来你们的姐妹都每一次都来询问我的情况，真的是很感的，很感恩，
感谢神。嗯，我们想知道你的孩子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嗯，就是很感恩，就是没有一个像医生说的那样的情况，反正就是他就是说头里面的囊肿嘛，如果他是压迫神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呕吐啊什么的，
嗯嗯，
然后现在一切都很好。然后上次就是他说半年嘛，第一次我们打你电话的时候，那时候是九月份，
对，
九月份哦，七月份的时候好像是刚查出来的时候，
嗯嗯，
也大半年下来了。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感觉就是还要想到医院去复查一下嘛。
嗯，所以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定期的复查，对吗？
哦，是的。
现在那个他头上的这个囊肿，就是还没明显的大起来，对不对？
因为医生说这些的话，就是在没有一年大半年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的。
嗯嗯。
上次我因为我们之前也在医院做，因为他是运动有点落后，在做康复，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说。这个，所以你也不要老去跟他做这个头部的 CT， 因为这对孩子也不好。
对对对，
大半年说一年的话做一次，然后我现在心里面就其他的没有，就是为这个事一直心里面就还是有点放心不下，
嗯、
然后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那个高姊妹啊，我觉得你要信任医生，而且呢，像医生所说的，照这个 CT 呢，其实的确对一个孩子来说是，这个不是特别的好。不要说是孩子，连大人常常照这种CT 的话也是有影响。所以你要听医生的建议。那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医生就觉得是没什么事儿，所以呢，就是让他能够正常生活。对不对？
嗯，是的。
主要是你担心，对吗？
嗯
嗯，
是的，就是感觉，嗯，自己好像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嗯、
好像信心不足，和主耶稣的，和每次你们听的，就是讲的道啊，没有这个信心调和起来，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嗯嗯、是自己要帮助自己。当然了，我们要好好依靠神。除了你依靠神之外呢，你也要常常告诉你自己，就是说你现在的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很多的事情还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
如果你现在就这么担心焦虑的话，你这个情绪呢会影响你的孩子。本来孩子没什么，但是看到妈妈这么担心，每一天忧愁，每一天忧虑的时候，孩子本身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的情绪。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聪明的人，智慧的人。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担心，相信所有的父母亲知道孩子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都会心里面会难过，都会着急。
嗯，
但是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我们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做的有限，对吧？
嗯，是的。
你是孩子的妈妈，但是你能够做到的真的是有限。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让神掌管呢？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像你现在做的，担心忧虑，然后又想到过去婚姻的不如意，丈夫对你的伤害，婆婆对你的伤害，你可以这样去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主啊，我知道生命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能做的有限，所以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因为孩子也是神赐给你的，你就相信神，然后呢，也相信医生所说的。当你活出来这种信心的生活的时候呢，孩子从你的身上感受到，有任何问题，我也不怕，我可以依靠神。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父母给孩子的最宝贵的资产。
是的，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一直关心你的原因。我们知道不容易啊，的确不容易，但是你要为孩子感恩的是，他的脑子里面的囊肿没有长大，对不对？而且你要每一天就是告诉孩子要活好每一天。我相信你这样跟孩子讲是容易的，但是怎么样让孩子去享受，去过每一天生活呢？这个是先从你开始，你能够做到的时候呢，你讲一句，孩子就立刻能够领悟到，因为他看到妈妈是好好珍惜每一天，好好享受过每一天。
嗯，
明白吗？
嗯，明白。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天塌下来，我们也要学会就是抓住神的应许，而不是在那里怨天尤人，明白吗？
哦，明白。
你要知道，我们关心你，你的电话拨出去，多少听众关心你啊！我曾经在电台里面也把你的电话拨给我们的同工听，也让他们为你的孩子祷告过。所以每当你心情沉重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一些，当你去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心情就能够调整过来。你自己开心的时候，孩子当然就会开心，对不对？
嗯。
我们要影响孩子，不要把这个不好的情绪带给孩子。
嗯，是的，确实是。是吗？还有一件事，我就是想跟你们就是说一个关于我和我丈夫我们婚姻之间的一个见证吧。
好。
嗯，就是之前的话，我对于这个沟通这个词语，对我们婚姻，我感觉很失望。
嗯，
很奢侈的一个词语。
嗯，
但是呢，每一次听到你们空中辅导啊，就是你在空中辅导里面教导我们，然后我就学着去，然后现在我就感觉我们之间是可以沟通的。
嗯，感谢主啊。
嗯，然后呢，我的丈夫呢，他现在呢，他也会从他的口里面说有话我们可以沟通。
哦，
我就感觉这实在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
嗯嗯，
我就感觉这个空中辅导就是我听的有点太迟呢。
嗯，
还有现在我会把这个空中辅导介绍给，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做了几个月的康复嘛，我会介绍给很多的人。
哦，
有的人呢，就是立刻就加了，但是有的人呢，因为和孩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做康复的，我觉得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不容易，因为我能够深深感受到他们，那我也是这样的一位父母嘛。
嗯，
然后有的呢，他们就。好像也就听听而已，就是没有去关注这个节目，但也很多都关注了。
是，
嗯，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夫妻之间，我觉得有很多的改变，特别是有冲突的时候。
哦哦，
嗯，
就是说你能够坦诚的跟丈夫交流吗？
嗯，可以，反正就是两个人现在就是。沟通的这个词语能够在我们说话的当中能够有了，
哦，
然后我们也能够去沟通。
哎呀，太感恩了。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呢，不是说我们以为怎么怎么样，我们不去尝试，我们不去努力的时候呢， 我们先不要下结论，对不对？
是的。
对呀、
啊。然后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不管是康复几个月坐下来，还是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我以前所忧虑的问题，但是现在好像当走过来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就像师母你说的那样，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
嗯，对啊。
嗯，是非我就感觉，其实神的恩典，就像圣经说的，神的恩典也是实在是够用的。其实真的是，我就感觉我的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难度太大了，信心觉得自己太小了，跟不上。
嗯，
所以有的时候就忧虑起来了。
嗯，对，我相信是不容易，有的时候是由不得自己，就是看环境啊，或者是想到过去的时候，由不得自己就会担心忧虑。但是我刚才说了，每当你这样忧虑的时候，你想一想看，有多少人会为这个孩子祷告啊、而且呢，不单单是主内的家人，我们的神他更知道你儿子的需要，对吧？因为神是爱你的孩子，也爱你的家庭，所以你要相信神在当中，神愿意帮助你们，要好好的依靠主，让神加力量给你，好吗？
嗯嗯，好。
嗯嗯，
我就感觉现在的话，就是听师母的话，就是不单单就是每次打电话进来说自己的问题，更是成为一个为别人的代祷者。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心里面力量也能够更多起来，更大起来。
哎呀，感谢神呢！我听到我很得安慰，非常感恩。
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天，因为你每天的节目就是大概有四个电话、五个电话、四五个姐妹嘛，弟兄姐妹的需要。我就觉得，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都在那记住他们信什么。
哦、
但是做和不做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
这也是神赐福给我们的一个渠道吧。
嗯嗯，感谢神，求神继续的帮助你。我相信，你从那种痛苦当中，婚姻的不如意，孩子的患病，到今天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呢，都看见神的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希望以后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在你们的家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让你们的夫妻的互动，这个整个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改变，能够荣耀神，好吗？
好，
谢谢你的电话。
哎，这几天你还好吗？之前送给你们一家的食物够不够吃呀？
哎，真的感谢你雪中送炭，可是对不起啊，我们没有吃。
啊，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个老寡妇，她没有人照顾的，又没有能力赚钱，更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就把食物给了她喽。
啊，你真的很有爱心呢、啊。
爱心让我们少看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需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江苏的杨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杨姊妹，是
啊，你好你好。
嗯，怎么样啊？
感谢你们两个电台对我的关心，特别的感谢周师傅你这样的爱我。
那个杨姊妹，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啊，感谢神的恩典，也感谢你们的带导啊。我和我家老公现在也是特别的好啊。我的儿子嘛，现在也是成绩也是越来越好，这一年都领了三个奖状了，也是特别的感谢上帝的恩典。
哦，
啊，
你们夫妻现在的关系比以前好很多了吗？
啊，是的，也是感谢上帝，也是感谢你，也是指教我们，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吧，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是想法就是比较错误的。因为有心里面嘛，就是有一种，我不是上次跟你说了嘛，就是有一种阴影吧，就是老是觉得吧，我家老公好像，好像喜欢别人不喜欢我，好像特别特别的嫌弃我，好像就是虽然就是心里面有这种想法吧，就是说，活得比较累，
是
吧？也是感谢上帝，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吧，也是使我的头发嘛都白了好多好多，
是
你上次也是看到我的嘛，
对，
现在也是感谢神的医治，我现在 白头发也少多了。
哦，
你还能感觉到这个白头发就是变黑了好多了。现在的心情嘛，也好多了，也是没有那种胡思乱想的那种想法了。
嗯嗯，哎、
啊，
是是。
那一次从杭州回来嘛，你不告诉我，叫我听我老公话嘛，叫我好好的爱他嘛。
对对。
我也感觉到我家老公，他虽然有时候讲话。不好听，但是他还是挺爱我的，还是蛮关心这个家的。真的，我也是有时候感觉到上帝总是把最好的给我。
嗯，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家人嘛也特别的能干，也特别的顾家。
嗯，
真的有的时候也是像你说的那样，可能是他有点太辛苦了吧。
嗯，
是我没有关心他到位。
对，
也是我的失误。
杨姐妹，你知道吗？其实我跟你丈夫通电话的时候呢，我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爱家庭的人。
嗯，是的。
他担心
他那边的能干，也特别的负责，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店，对每一位员工都是很不错的。
对呀，
还再说了，也不赌钱，也不喝酒，也不抽烟，真的感谢上帝。嗯，也是神的恩典嘛，使我这样生意做的那么好。
嗯嗯，所以
每天都排队，生意都每天都不够卖的。
你家包子，
是感谢上帝的祝福，使我今天买了房，买了车，也有这样听话又这么爱我的孩子。
嗯，
又那么听话一个。
对呀，我跟你说，
又那么爱我的老公。是的，我觉得我现在我的生活吧过得非常的满足，真的。
嗯，如果你真正的感受到神是这么爱你，你的丈夫是这么好的一个人的话，你要懂得更回馈于这个家，更应该去好好的爱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从你的身上，从你的好行为上面看到耶稣基督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明白吗？
嗯，是的。
现在就是差的是你的丈夫他还没有信耶稣。
嗯，是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鼓励你。
上面的美业，有一天上面肯定拣选他跑得比我还快。
我觉得你要就是脚踏实地的在家里面，真的是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榜样来，让你的丈夫看到原来我的妻子信耶稣呢，像他上一次说的，不是不顾家，反而是更用心的，愿意为家付出，愿意帮助丈夫，愿意好好的带领自己的孩子，使这个家能够幸福美满。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真的是每一个人都羡慕的。所以你能够这样去做的本身呢，就是一步一步带领你丈夫信耶稣的一个渠道，你明白吗？
嗯，是的。
对啊，
也特别感谢你们联合电台，能拯救多少失散的家庭，也拯救多少绝望的灵魂。
嗯，
对吗？也是上帝纪念你们这样的有爱心。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为你们感恩。我觉得真的是需要继续的为你丈夫守望跟祷告。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好好的侍奉神，都能够好好的就是看到原来基督耶稣是你们一家之主，让你的丈夫也能够看重神所给他的这个救恩，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还有你的儿子，他现在你说读大学了吗？
那读初中，读初二了。
他个子那么高，是初中生啊？
嗯，是的，感谢上帝的恩典。那时候嘛，生下来才3斤多肉呀。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上次你发了一个照片给我看，我看到这个大男孩，我还以为他读大学，原来他读初中。那初中的孩子呢？
他是04年的嘛？
对，
04年的他才04年的，他到明年7月28号才够14周岁呀。
我觉得姊妹呀，你读初中的这个儿子呢，在这个阶段里面也有很大的需要走，他已经进入青少年时期，所以我鼓励你，我上次也跟你说了，看一点关于青少年的书，多一点的有话题跟孩子沟通，不要觉得孩子一看到妈妈爸爸就觉得很啰嗦，跟你们有这个关系上面的疏远。我觉得你能够跟他有这个有话
交流，也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我相信你能够一步一的带领他，陪伴他，然后让他慢慢的成长。所以你在这一方面你也要多努力啊，明白吗？
我说是的，感谢上帝，真的感谢，也感特别的感谢你。原来嘛，因为我家老公前几年不是和别人好了吗？因为天天真的有那种阴影在我心里，那一段时间真的活得好累，我觉得真的活得没意思。
嗯嗯，
因为心里不平衡。为什么不平衡？我就说原来那么穷，我跟你在一块，感谢上帝，这么天天，我不说为这个世界忙到最后，我也什么都落不到。啊，罗德连你这样的就嫌弃我，我说我什么都付出了，你还这样的嫌弃我，我说礼拜都没有去做，天天都一点时间都没有，一天忙到这个世界，一天到晚忙。
嗯，
感谢神的恩典，真的。后来，我就给他说了，无论怎么样，我要走出来做礼拜。就从那开始，上帝为我预备更多的人来帮助我。
嗯，
真的感谢上帝，神的恩典真的很奇妙，让我。让我得胜嘛，然后那个女的走了，然后她现在慢慢的也不再想她了，
杨姐妹
啊，也是回头了。
对呀，杨姐妹，所以我说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那当然你去教会，但是你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在教会，不要给丈夫一个观念，就是觉得信耶稣就不要家了。那如果你能够花时间在家，在你的丈夫的身上的时候呢，丈夫反而会更多的支持你。你刚才说之前你丈夫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也是一个讯号，给你一个提醒，就是说你更要努力的来帮助你的丈夫，吸引你的丈夫，让他知道你们是夫妻。在患难的时候你们一起努力，在你们就是现在生活好了的时候呢，你们更应该珍惜对方。所以你要做好这个角色跟本分。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你跟丈夫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看到他的优点，知道欣赏他，而你也愿意就是说多一点的尊重丈夫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吗？
哦，好的好的
好
的，谢谢周师傅，特别的感谢
你
哈。
你也代我问候你的丈夫哈。
好
再见哈。
感谢你们两耳电台。
好再见。
你们两耳电台越办越好。
好，谢谢，再见。
箴言十九章十三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箴言二十章七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24号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好，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之前也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为刚才这四位家人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再次的为主你的爱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过。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主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带领我们走 当行的路，也求天父你用你的爱再次的激励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跟我们周围的人，不信主的家人，能够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江苏的葛姊妹祷告，我们为着她的女儿再次的呼求，求主你帮助她的女儿从负面的情绪当中能够得到释放，赐给她的女儿一颗宁静的心，能够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更让她经历主你的看顾，也帮助她的女儿脱离一切的焦虑不安恐惧的情绪。同样的，我们也把她的妈妈葛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帮助这位做母亲的哥姊妹懂得乐观的去面对女儿的疾病，适当的给女儿鼓励，使他们母女在主里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把山东的严姊妹她的孩子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她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很多的事情都是非常的好奇，求主你的话语光照她的孩子的心，使她对神的渴慕大过于网络上面的游戏的痴迷，因着对孩子的不正当的这些行为，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讯号，帮助严姊妹夫妻让他们懂得花时间能够更关注自己的孩子，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一味的斥责。在这里也求主你把管教孩子的智慧赐给严姊妹夫妻，用神的爱跟智慧来引导他的孩子能够在主的爱当中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照样的把江苏的高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帮助高姊妹，让她能够经历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医治，特别是在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患病的处境当中，让他看到耶稣基督你看顾他的儿子，因为主你是掌管这一切生命的救主，也能够借着医生使他儿子的疾病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主啊，你告诉我们，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便要拯救我们，帮助这位高姊妹不单是经历你的拯救，也让她能够有信心像哈拿一样的学会不再忧愁。我们也为着他们夫妻的关系能够有所改善，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帮助这对夫妻，特别是高姊妹，让她经历靠着耶稣基督凡事都能，使他们的夫妻关系能够慢慢的修复过来。最后我们把江苏的杨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感谢神你是垂听祷告的救主，你也在杨姊妹的身上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当杨姊妹愿意信任丈夫，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好妻子的本分的时候，我们看到主你在他们夫妻当中的奇妙的工作，他们夫妻关系不单单是好，现在你也让杨姊妹看到丈夫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愿意欣赏自己的丈夫。但愿主你让他们夫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也让他的丈夫能够信靠主，使他们夫妻都能够成为敬畏神的儿女，使他们的家庭能够荣耀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感谢那些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同心祷告。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告诉我说，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也会加入。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这样愿意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灵命也能够长进。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 身而来，还是我的磐石？